弟兄姐妹平安，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如果要得救，要安息，也就是不要挣扎；得力要平静安稳，也就是不要奔跑。但是你们不肯。这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，而是叫我们的心能够依靠上帝啊。那继续讲下去之前呢，就先讲几个故事啊。1592年，那时候莎士比亚28岁，伦敦发生暴动，那么政府宣告戏院要封3个月。跟着呢，因为有瘟疫，戏院整整关了1年半。那么莎士比亚当时失业了。这1年半的时间，他写了一生仅有的2首叙述诗，就是 narrative poem。叙述诗里面第一首是 Venus and Adonis，维纳斯和安多尼，这是古老的希腊罗马神话啊。当然有很多版本。另外呢，还写了一首。The Rape of Lucretius，卢克修失身，这2个诗都在讨论苦难和暴政，是莎翁的名著。莎士比亚一生遭遇过好几次瘟疫，他出生的那一年呢，他家乡就有20%人死于瘟疫，他也没有提这个事。莎翁不是冷酷。不食人间烟火，刚好相反，他非常深刻的在讨论苦难的问题。他28岁，又是自己是受难者，他提醒人，苦难和死亡是不能避免的。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，如何在苦难和死亡中活下去，如何在不能避免的死亡、苦难、羞辱。荒谬，人人最后都会化为尘土的里面，找到意义，找到价值，找到救赎，当然还有恩典和信仰。也就是说，莎翁写这2首叙述诗，希望我们能够在泥泞当中的时候，眼睛看高一点，看到高处，在整个社会世界的堕落当中。提升自己。莎翁是天才，也许我们觉得这是太高的标准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么优秀。那么讲另外一件事，1846年，美国要跟墨西哥打仗，美墨战争。那么有一批美军在德州的一个地方叫 Corpus Christi，基督圣体啊。明知是基督圣体，实在是非常堕落、非常淫乱的地方，环境非常的不好。那时候还没开战，有一个马古德将军 Magruder，他就在那个时候先要士兵建了一所剧院，然后要士兵演戏。这演什么戏啊？他要士兵演莎翁的剧，那么其中一个呢，就是莎翁的悲剧《奥赛罗》（Othello）。他有个非常美丽贤惠的妻子 Desdemona，黛丝德梦，都是男人在演啊。那么后来呢，反串的角色就是 Ulysses Grant。后来，美国的总统格兰特总统，这我们讲的有点好笑，就是马古德、格兰特，还有好几个演员都是非常刚烈的、强悍的军人，在无战事的时候，他们不要士兵堕落，要他们经历高贵的情操，培养高贵的气质。这2个故事。就是希望大家，我们能够往上看，我们能够 上进。 Jonathan Edwards， 美国的神学家、布道家、哲学家，他有一段话我始终印象很深刻。他说我们都喜欢夸大自己的苦，夸到后来呢，自己也相信自己很苦了。他说他立志，他不要做这样的事，他要开始学习看到自己的幸福，这也是上进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的上进还是真的有根据的，就是我们有一位慈爱全能的上帝，所以在任何艰难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往高处看。但是我们往高处看，重点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。你不要忘记是主托着我们，不要忘记过去主怎么信实托着我们，我们以后还是需要主随时托着。罗马书12章第3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以赛亚书40章是一个很多精彩经文的篇章哦。诗章一开始就是韩德尔弥赛亚的男高音的咏叹调，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然后讲到修直他的路，然后讲到要宣告看了你的神耶和华来了，然后就叙述耶和华是造天地万物的主，然后叙述他比这个世界，比受造的世界要伟大的多，万物在天平上跟他比都是空的，都是无有的，耶和华大有能力。而他的结束不是说耶和华大有能力而已，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。在希腊罗马神话，甚至在我们中国神话里面，即便是神明也有不知之时，即便是神明也有忽略之时，即便神明也有不能之时，但是上帝不会。他不但充满了力量，而且疲倦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等候也就是仰望，等候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做主的精兵需要主给我们操练，我们做主的精兵需要依靠主使我们能跑得好，我们做主的精兵千万仰望主，要小心不要被其他的声音弄分心了。鲁迅说有人杀人是用吹捧的，叫做捧杀，捧你捧到你死。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骑着马在街上，哇，那是一个骏马，那个马跑着，哇，旁边的人说，哎呦，跑得好哎，跑得好哎，他就更跑快一点，哎呦，跑得真棒啊，他就跑得更快一点，大家都在那一直说好说好，那个马就一直跑跑跑，他就不停的跑，掌声那么大，他怎么能停止跑呢？马跑死了。那么就有旁观者说，杀君马者道旁耳，谁把你的马杀死了？就旁边这些说跑得好的人。这个我们常常是受不了这样的吹捧的。各位，我们始终要依靠上帝，不管刚强或软弱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主。我们需要上进，我们需要往高处看，我们需要被高贵的事吸引，当然最高贵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需要被那些美好的事吸引往上提。一个 错误的个人或团体或者文明，就是自甘堕落，或者是喜欢走那个下流的路，那就是没有自尊了。嗯，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孤单，我也看过这样的人，孤单，他又不被人看得起，就用一些标新立异往下掉的方式来哗众取宠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需要往上面看，我们需要依靠上帝，我们需要有同工。耶稣看到有很多工作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哎呀要收的庄稼多啊，做工的人少啊，你们要更加努力啊。各位，你再努力你工都做不完的。耶稣说你们要求主人打发工人，多一点的人来做。那么这个在服侍的时候，一方面希望自己被提升，一方面我们总是希望有美好的同工。你要有美好的同工，你得有一个广大的心胸。刘邦取得天下以后，他问他的部下，项羽那么强大，我是一个流氓，为什么我赢了？为什么他输了？部下讲，哦，项羽啊，小气得很，那么你是很大方的。项羽说如果打下这个城给多少赏，讲得很大声，到真的给赏的时候，哎呀，一直给不出来。项羽小气，也有人讲一些别的理由。刘邦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他说论打仗我不如韩信，论用计谋我不如张良，论管理我不如萧何，我不如他们的地方很多，但是我能用他们。项羽只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，所以他不能成功。包括一个公司的老板很忌讳属下比他棒比他优秀，这样的人就不能够成事了。刘邦的确是个流氓，但他能用人呢，不仅是识人，而且他能用人。他能用人包括对人大方，包括他该信的时候能够信得过。任何一个人要成功，包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服侍，我们一定要让人被提升，提升他，不要怕他比你优秀，不要怕他比你好，那都是小气的，不能成大事。不要愚民政策，不要希望别人都比我笨，那么希望别人都比我好才好。事实上有这样的度量，就像刘邦实在是个流氓，但是他就能成大事。项羽哦，英雄，可是那么高大的一个英雄气度这么小。各位，摩西他们打了胜仗，胜过了亚玛力人，然后摩西的岳父来看他，摩西那个时候就是天天他都是要从早到晚在那里做审判官，摩西岳父对他说你这样不好，你和百姓都必疲惫。各位，希望你不要说哎呀好累哦，怎么这么多事情都找我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有个认识，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做，我们需要有同工。你一个人不能办这个事的，要把律例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。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让他们站起来，这样你就轻省些。不要说哎呀，你们怎么什么事都找我，是不是？一面讲一面又你看你们必须什么事都找我。 于是摩西就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，立他们为百姓的领袖，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。我不能说摩西小气了，摩西度量很大的，但是就他责任感太重了，这也不好。各位，天塌了有神顶，你不要忧愁，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。那么不是说懒惰，也不是说不负责任，有的事你不能够做什么，你不能够有什么影响吗？你要担心天塌了，你要担心地陷下去了，是有这可能啊。你天天就在那里担心，不是白担心了吗？也不愉快。我也常常讲我爸，他是很没有安全感的。他进到饭店，进到电影院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紧急出口在哪里。你吃饭看电影，不是存着一个享受的心，是万一失火我要从哪里逃。这吃得太不愉快了，看得太不愉快了，随时担心起火了。对了，你要担心也是有理由的，是会起火，但是你天天这样担心，火没有烧到，你错过多少电影呢？摩西太有责任感了，太不放心别人做事，他训练别人，操练别人，但是还是常常事必躬亲。在民数记11章14节，摩西对上帝说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。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传道人对上帝讲过这话。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，然后我把你身上的灵也分赐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同当。这里需要说一下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就不敢直接的翻，就是说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。摩西的担心也对啊，的确是在民数记里面，这个摩西的灵分给许多人以后，悖逆的事就层出不穷，尤其可拉党讲的最明显。大家都有神的灵，神对大家说话，你们怎么你和亚伦两个人就霸占着？就是的确鸟儿长了翅膀会飞走的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剪它翅膀，让它不能飞，永远承欢膝下，永远是要你照顾的，不要这样。即使有一些负面的结果，我们需要有同工，我们需要训练人，培养出他最优秀的地方。我自己也想到，有的时候在名人身边，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侍奉，真的如果不知道主的慈爱和主的肯定，我们会有点灰心了。在出埃及记17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作战那场战争，圣经说摩西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胜利，摩西手酸了放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。后来他们就搬了一个石头叫他坐下来，然后他就坐在石头上，亚伦和户尔就扶着他的手一直到太阳下山。哇，摩西真是很了不起啊。我在想亚伦和户尔不累啊，他们还站着还扶着人家的手。我们几乎没有人称赞亚伦户尔扶摩西的手，但是我想主都会纪念这些事情。我们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，多体恤多体贴，彼此互相帮助。我们要看高处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心灵提升，我们要依靠上帝，我们要有同工。最后，疲倦的精兵需要知道，就是你体力也不能过累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等等，是这样啦。但是凡事都能做不是说你任何时候都能做每件事情，我们需要休息。事实上我觉得安息日的诫命是这么被看重，十诫里面花篇幅最多的就是安息日。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悖逆得罪上帝，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有个重要理由都是安息日。神这么看重安息日， 这个神看重休息，我以为神看重工作，神是看重工作，但是神也看重安息。我想一直到永远都是这样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没有办法独立的不疲倦，我们会疲倦，即使有神拖着我们，我们的肉身还是会疲倦，还是需要吃，还是需要休息，还是需要睡。而且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所需要的，这么迫切需要的，不可须臾没有的，是叫人这么舒服。哇，肚子饿了能吃饱不是很舒服吗？工作累了能好好睡觉不是很舒服吗？就是我们必要做的事情是这么愉快，真是感谢主。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如果有来者就是耶稣了，再没有人是耶和华跟他面对面说话的，起码在旧约里没有，再没有人被神这样使用。但这伟大的先知他求死，我做不下去了。另外一个伟大的先知，恐怕也是圣经里面数一数二的先知，就是以利亚。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啊，叫天上降火就降火，叫天上降雨就降雨，他好有力量，他也求死过。你看在列王记上17章吧，就突然出现了以利亚的故事。以利亚就去跟亚哈讲，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不求，天就不降雨。然后以利亚就走了，然后以利亚就先在基利西半被乌鸦养，后到这个外邦被外邦的寡妇养。然后当他的信心被训练的够大的时候，他就去找亚哈了，然后就跟以色列百姓说，我们来斗法，不要讲了，用比赛的，实际比赛的，巴利的先知450个人，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就是只有我，这个家都是靠我一个人，这个团契就是我一个人，就是我一个人参加祷告会，就是我一个人有恒的参加祷告会，别人都不来，就是我。哎，不要有以利亚的情节，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？耶和华是神就把他当神，巴利是神就把巴利当神。他们就到加密山上吧，我们比赛，巴利的先知杀一只牛我也杀一只牛，巴利的先知筑一个坛我也筑一个坛，用石头的，一切都办好了，就是不要点火。巴利的先知你可以先来，你去求。他们求了一天，拿刀刺自己，在那里喊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。以利亚还要表演一下，我可没有作弊啊，拿很多水一直浇在那个石头上，里面没有藏任何的火种。然后他祷告，耶和华，今天求你让人知道你是真神独一的，而且我是你的先知。哇，天上降火下来，圣经上说水烧掉了，祭物烧掉了，连石头都烧掉了。哇，大家都说，哦，耶和华是神。然后以利亚说，把那些先知通通杀了。然后以利亚他就求雨，这过程也很戏剧，不过我们不去提他了。当那个有一片巴掌大的一片云出现的时候，以利亚就跟亚哈讲，你上车赶快回去，要下大雨了。果然就下了大雨，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灵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跑在马车前面，就没有想到他的胜利是这么快就过去了。大家好像刚看了一场戏，看完就忘记了，没有人支持他。也许别说明天我还让你活着，愿上帝罚我。以利亚听到就逃跑。列王记上19章第4节，他在旷野走了一日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在那里求死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。就躺下来睡着了，太累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 那么他吃了又睡了，他太累了，他一个人对抗那么多的先知，足坛献祭祷告求雨，跑在王的马车前面，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长，大发热心，神的力量在他身上是真的，他信心到那时候不足也是真的，但是他信心会不足会软弱，跟他身体实在疲倦有关系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这一段我始终觉得是很动人的，因为罗马书保罗也提了这一段，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，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我想神在那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是崩山碎石，烈风大作，有火有地震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包括天上降火，包括天上降雨，这些神迹都不是神固定恒常使用的工具，神使用的工具都是微小的声音，微小的，因为你不专心就听不到了，你不听习惯就听不到了，你要听到主的声音，你要安静的听，你要专心的听。神有雷声，但是神常常跟我们用的方式是用微小的声音。那么以利亚听到那个声音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保罗用这段话来问一个问题，神会不会放弃他的儿女？神会不会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，就你们天天悖逆悖逆悖逆，我不要再爱你们了，会不会？我们马上想一想，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，许多的人好像神都最后放弃了，那我们不免害怕有一天神会不会放弃我。你要记得问这问题之前，是保罗讲了一段很动人的话，我们都会引的，哎呀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来隔绝呢？难道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保罗就问了，如果所有东西，天上地下所有东西，天使生死所有东西都不能叫我们跟神来隔绝， How about 我的不信，如果我不信了，他会不会放弃我？哎，保罗有个非常好的回答，断乎没有，神不会放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知不知道以利亚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控告以色列人？哎，不是别人在告，哎，是先知，哎，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选民，这已经忍无可忍了。耶和华说，你安心，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不会的，属于神的子民，神永远保守他们，我们希望我们都在这七千人里面。你现在回去要做几件事情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让亚兰王以后也成为攻击以色列的一个重要人物，让耶户做以色列王，杀亚哈家的人，然后你要高以利沙做接你的工作。这件事情给我最深刻印象就是，耶和华对以利亚说，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你不是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吗？你不是说主啊，我做的好辛苦，这七千人有哪个是你带领他们信主的？没有， 我为自己留下。当然是七千人，如果我是遗料，我会说，那我孤苦伶仃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啊？那不管了，恐怕你自己墓中也没有他们。你一直在讲一句话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你喜欢演悲剧的英雄，那只好叫你做悲剧英雄。各位，我们很喜欢自怜，我们很喜欢舔伤口，我们很喜欢觉得啊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们其实心里喜欢的是只有我一个人享受这么多东西，可是我们表现出来可以说，哎呀，只有我一个人最辛苦啊，你们都还没起来我就起来，你们都睡了我还没睡。各位，不要自怜，也不要抱怨，我们的主充满了恩典，他要怎么做都是对你有益的，你要有一个态度。这美善的上帝，求主让你常常被那美善的东西吸引。我们靠着主，在主的恩惠慈爱中活得快乐一点。四个基本的东西，一个就是让我们高尚一点，让我们在瘟疫、在失业、在暴动、在混乱当中，我们能看那个高处 higher things，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对主有信心，总是信靠他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同工，你没有你想办法有啊，你没有你想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可爱的人，对人比较多的包容吧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始终记得我们还是人，我们到底是人，我们需要休息，需要吃喝，需要玩乐，就是不要到搜狗的时候被人看到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不是逛街，我来这里找圣经买圣经的。该逛街你就去逛街啊，该玩就玩。我再一次说，神给我们的一个诫命就是要守安息日。我想那个重点就是我们始终要在神面前有信心，因为安息日，守安息日就什么工都不做，什么工都不做的意思就是这工都做好了嘛，这工都做好了，这工都是神已经做好了。你要知道安息日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神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第七天就安息了，意思就是说神把什么工都做好，你放心啊，不要担心。虽然就我们人来讲很多事还没开始做，但是我们知道在永恒中神把一切都做好了，这样就叫我们非常积极又平安的度日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主，我们希望都是基督精兵，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罗马的百夫长，我们能够爱人，我们能够有信心，我们能够信心大到让我们的主都吃惊。主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软弱败坏到我们的主吃惊。而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耶稣因着他们的不信就诧异。主啊，你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能叫你稀奇，怎么我的儿女这么有信心？因为没有依靠你的心，我们不能安眠，我们也没有广大的心胸，我们也不能够包容或接纳或吃亏或者受羞辱。帮助我们有信心，帮助我们依靠你，仰望你，而且有同工一起来服侍。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始终看到我们是人，是受造物，我们即使有圣灵再多的充满，像以利亚那样，主，当我们疲倦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需要休息，需要睡，我们不是超人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不仅是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，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安息夜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睡觉，重新得力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